OK，好，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再回顾一下哈，就是以赛亚书的大纲。那么我们讲到以赛亚书66章，那么前面39章，后面从40到66、27章就，很就是对应到圣经的旧约跟新约啊，在结构上跟内容上都很，很接近这样子。那1到39章呢，它的主题主要是耶和华的责备与审判。那当然我们也讲过好多次，它中间还是 穿插了很多，对神百姓的安慰、复兴的应许。我们在之前呢，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结构。那么从1到12章呢，是论到犹大跟耶路撒冷；第6章是以赛亚的蒙召；1到5章是以赛亚书的序言。那么7到12章主要是针对亚哈斯王时候的一个历史事件，然后先知有一些预言，就是那时候亚兰啊，就是现在的叙利亚，还有北国以色列那时候联合要来攻打犹大，那么犹大的亚哈斯王去寻求亚述的帮助，所以就是针对那一段时间呢，以赛亚就有些预言，讲到犹大去寻求神以外的帮助。那么接下来这一段13到23章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关于列国的审判，是对犹大周围的一些国家呢，神对他们的预言，因为那时候犹大还是把希望寄托在这些国家身上，所以神对这些列国的结局他也有一些预言。那么接下来24到27章是我们上一次看的，就是好像以色列以赛亚的眼光就从列国呢，犹大周围的国家好像延伸扩展到全地，也扩展到未来幕后的日子，讲到神对全人类因为人类的罪恶的一个审判。那么我们接下来28章好像以赛亚的眼光就又回到了犹大，但是这个时候他的时间点已经改变了。那时候这一段呢，28到32、33章主要是在西西家王的时候，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应该已经被亚述帝国所灭。那么那个时候西西家王在犹大的很多领袖跟百姓，他们就希望是寻求埃及的帮助，与埃及联盟。那以赛亚就在这里呢，神就透过他告诉他们说， 不应该去寻求埃及的帮助，而应该专心的来仰望神。那么34到35章我们可以看到好像这个审判呢又扩展到全地。所以我们上次是讲到24到27、34到35这个部分，我们没有全部的讲完，不过我想大家也可以参考那个讲义这样子。
这
个
会动的 slide，
是这个吗？对。那我上次我没有很详细的啊，我没有特别提到这个，那就是24到27章跟34到35章，他们是虽然是都是全地的审判，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它的内容分配上呢，审判只占了一小部分，但是更多的神透过以赛亚讲到的是救赎啊，所以24章跟34章它比较是就是是审判的信息。那么25到27章跟35章都是救赎之歌，我们看了一些上一次。那么这些信息最主要的啊，就是说让我们知道说神的审判是确定的，而且神的审判是极其可怕的。诗篇90篇11节，这是一节我很喜欢的经文啊，这是摩西的祷告，他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他 他赦免我们的一切过犯，他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但是我们也要知道，神是大而可畏的主。那么这是摩西的祷告。所以我觉得 我在读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就想到特别想到这一节经文。那么在彼得后书，彼得也有讲到，他说我们现在每一天在世界上过这个日子，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好像这个日子会这样一直的过下去，但是彼得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我们应该要明白，这个是神的心意。神不是乐意审判，但是神要借着审判让我们悔改。我们之前也提过这个观念，但是会有一天再没有悔改的机会，到那一日神的审判是极其可怕的。这些就是、这些篇章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信息。但是同时呢，神也告诉我们，就是他的百姓，他当神因为人的罪而刑罚审判全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隐藏在神的里面，这是他的应许。在以赛亚书那段就有一句话，他讲到说，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其实这个观念在旧约 也就有，在诗篇，我们很熟悉的诗篇，诗篇九十一篇好像，那里有讲到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就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他那里讲到说，神是他的避难所，是诗人的避难所，是他所倚靠的，是他的山寨，我们可以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这对我们来讲可以很真实，当我们遇到 生命当中的风暴的时候，或是当我们看到环境这整个世界各样的改变变化的时候，我们可以隐藏在神的里面，得着他的平安。外面的环境可能没有改变，可是我们的里面可以有那个世界不能夺去的平安，这是主所应许给我们的。我们也讲到，神审判一切作证的日子呢，也同时是神拯救悔改归向他的人的日子。神的心是要我们归向他，所有的人的生命气息都是神所赐的，我们都是他所造的，所以神愿意人人都悔改。但是呢，当有人硬着心不愿意归向神的时候，神终究要审判。那么在路加福音这里有一段就讲到，主耶稣要来的时候呢，他说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应，我们不必要像世界上的人那样、就是恐慌害怕，我们反而可以挺身昂首。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这个是我们真实的盼望，是神给我们的宝贵的应许。那么彼得后书在刚刚同一段地方也讲到说，既然有这些事情，到那一天、审判的大日的时候，他说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 他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我们这些认识主的人，我们这些、蒙主拯救的人，我们在世的日子应该要怎么样的圣洁，怎么样敬虔，来仰望他的日子来到，这都是给我们宝贵的提醒。好，那我们今天就进入这个第十三到二十三章对列国的审判。不好意思，这个 我随便 我不太会弄，所以我简单的画了一下，大家了解一下大概的、地理位置。我想这个在网上大家如果要去找很多地图都可以做参考。那我们讲过以赛亚的时代呢、其实是亚述帝国的势力、在控制整个两河流域的时候，那巴比伦其实只是一个很小的附庸国，而且 他虽然几次反叛亚述，但是、他还是后来终究还是在亚述帝国的、控制之下。所以、这些预言大部分都是、关于这些国家哈，他们被亚述最后被亚述所掳掠的一些预言，但是当中也有、一两个是关于巴比伦的，所以在时间上它比较、不是那么清楚、可能就是差距比较大一点，时间上的距离比较远一点。那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我们知道那个 以色列跟犹大其实是很小，所以这个不是不成比例哦。那亚兰就是现，有时候我们讲大马色，大马色是亚兰的首都。那我们有时候用那个城市来代表那个国家，就像我们用撒玛利亚来代表北国以色列一样。所以后面我有一个关于大马色的预言，就是指亚兰啊，它大概在以色列的东边、东北边。那这里这个是死海啊。那摩押就在死海的另外一边啊，这边，然后以东是在犹大的东南的下面这边，然后呢，非利士是在犹大的西边啊，靠海。那么推罗跟西顿呢，两个城市常常并提，他们大概在以色列的西北边，也是靠海，也是靠海，他们是港口啊，所以这个是大致上的一个地理位置。那大家如果有兴趣要多了解，可以上网查一些的地图。我觉得另外还有就是这几段呢，13到23章一共有11章啊，它是论到列国的末世。那这个字呢在英文是 oracles， 那跟前面第一章第二章用到的以赛亚的末世的那两个字是不一样的啊。那至于它的差别，其实我也不是那么了解，当然参考书上会有讲一些，所以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我不是很对，就是大家。然后呢，我觉得最主要的这十一章经文呢，最主要的信息呢，就是讲到说，我们的神啊，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他不只是一国一邦的神，他不只是以色列犹大的神。他是全地万国列邦的神啊，那么他要人知道说他是那位唯一的真神，所以他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一切呢，他预先告诉我们了，他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事情必要成就。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这里有一段话，我觉得很可以代表这几章的最中心的一个思想。在这里讲到说，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这神要让他的百姓，也要让列邦知道，只有他，唯有他，他所定的，他早就定义了，而且没有人能够改变。主，我们的神说有就有啊，命立就立，这是他的。我觉得这几章经文啊，很中心的一个思想。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一段一段的来看啊，这些末世啊。那第一段是论巴比伦的末世。那它有两章啊，有两章。那么这个末世呢，分为两段，所以大家可能就是需要对照一下圣经，因为今天的这个内容比较多。那么第一段在第十三章，它是预言巴比伦要受到马代人的掳掠，好，会灭于马代波斯，这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么第十四章主要是一首诗歌，那么他们就讲到说，巴比伦王他坠落阴间啊，这样子。那么中间有三节经文把这两段连在一起。那么这个连接的经文呢，其实也是一个安慰啊，因为这里就讲到说，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讲到说，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他们要归回。然后呢，以色列也会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被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那么这里这个巴比伦呢，一般比较多的学者认为是指就是后来的新巴比伦帝国，就是灭了犹大的那个巴比伦，不是现在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亚述帝国的那个附庸国的巴比伦。比较多的学者是认为是指那个巴比伦帝国这样子。那么也有人觉得这个巴比伦其实是代表了当时的亚述啊， 有不一样的看法，不过我觉得我们可以了解他的经历，但是他的地点是巴比伦那个地点，因为他后面有一些预言，我们也看到那个预言都已经应验了。那么这里呢，有一段经文我没有打出来，我可以念一下，在十三章一开始的地方呢，神讲到说他要兴起，他要兴起一个国，兴起一些势力呢，来消灭这个巴比伦。虽然巴比伦也曾经是神所使用的工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他的骄傲，他的强暴，所以神说，他说他要招呼他的勇士他说就是那矜夸高傲之辈，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所以神命定他要毁灭巴比伦。他这里也讲到说，他说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那么上次我们也读过一些经文啊，是也是在这一章第十三章出现的，讲到耶和华的日子。那么接下来呢，这里有讲到说，神说他要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这样子，然后有一些描述。那么后面讲到说，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矜夸的华美。那加勒底人在圣经里一般就是代表巴比伦，巴比伦同一个地方哈。但好像他们的名，他是种族上可能不太一样，但后来因为他进入了巴比伦，所以他们用加勒底人来代表巴比伦，这两个差不多是一样的意思。我们看到加勒底人就是指巴比伦，那么他就讲到说，这个地方其内必有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阿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就是说现在那个地方呢，的确就是这样，它是一个非常荒凉荒废的一个地方啊。所以神的预言已经应验了。那么这里有一段经文在第十四章啊，那么它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一段的预言呢，分成两大段。那第十四章是一首诗歌啊，讲到说论巴比伦王坠落阴间。那巴比伦王呢，这里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代表这个一个反对神的一个势力啊，一个反对神的势力。那么在圣经里面呢，巴比伦当然是我们知道是历史上帝国。我们也读那个先知书，也知道在但以理的时候呢，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那梦到一个巨大的像，那么那个金头呢，就是巴比伦帝国，所以他是所有帝国里面呢，可以说是最荣耀势力最强大的。那他因此呢，非常的骄傲。那在圣经里面，后来就用巴比伦呢来代表。就是一切反对神的势力啊，我们从创世纪就可以看到，创世纪的时候，那人类呢说他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他的目的是要什么？要传扬人的名，免得人分散在地上。我们知道那个塔就是巴别，那他们建造这个城的地点呢，在示拿地，就是在巴比伦这个地方。所以其实这个反对神、抵挡神。的这种骄傲的势力从一开始圣经上就有提到。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启示录，我们启示录呢也用巴比伦来代表一切反对神敌基督的权势。所以巴比伦在历史上虽然的确有这个帝国，可是在圣经里面也常常用巴比伦来代表这个世界跟魔鬼的势力，一切抵挡神反对神的势力。所以在这里呢，对巴比伦的审判，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理解，就是不只是当时对当时的巴比伦的一个审判，而是代表神对这样子的一个势力，对他百姓的仇敌，然后对这个反对神的势力的一个审判。所以这里呢，然后以赛亚书十四章这里有一段经文呢，他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是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 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那这一段经文当然是在形容当时的，就是这个巴比伦王他的这个极有权势的，但是呢，也有就是古代的教父呢，一直到现在也有人认为呢，也有人认为其实这一段经文呢，它是在指暗，就是说其实有在指撒旦，魔鬼撒旦啊。讲到说，在以西结书那里其实也有一段经文啊，在以西结书我们之前有读到过，在以西结书28章。好，11节到17节那里也有一段经文，那么也有人认为是用来指撒旦的经文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他就说他所说的话，这个巴比伦王所说的话，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们可以看到短短的一两节经文里，他有五个我要啊，所以他是极其的骄傲，极其的自大，而且他要与至上者同等。他要高举他的宝座，所以这个有人就觉得说，这个其实就是指到魔鬼撒旦他的骄傲跟他的堕落。那么，我在讲义上有一个参考资料，他就是说这个明亮之星啊，14章12节这里有一个明亮之星，这边，那他说这个字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后面我们在其他地方我们也有读过明亮的晨星啊什么，但是他说这个这里的这个字啊，他说其实在圣经里只出现过这一次，所以跟后面我们在读到的应该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明亮的晨星，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是指我们的主啊。那这个明亮之星，他说在希伯来字在圣经中只出现过这一次，然后其实是一本呢，就是翻译成希腊文的，那他们把它翻译成黎明的使者啊，是黎明时候出现的金星 Venus。 然后他说这个通俗的拉丁文一本 Vulgate 就把它翻译成 Lucifer， 我想我们可能有听过路西佛 Lucifer， 所以我们也知道有人就用路西佛代表撒旦。那 King James 呢，也把这里的这个明亮之星呢译成 Lucifer 这样子。但是他说但是我看到的这个资料他也讲，我也看了一下，他说近代的英文译本呢就比较没有用这个字，也没有用 Lucifer 这个字，那就直接翻译成 Morning Star。 那么为什么说他是 Morning Star？ 那他们就是说这个解释的人就是说应该不是指他的荣光，而是强调它的陨落，因为 Morning Star 太阳出来以后它就消隐了，但是它曾经是那个最明亮的，那所以它如此的骄傲，如此的自大，就是稍微提一下。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它的最大的罪恶呢，就是骄傲，是骄傲。那么骄傲是神所恨恶的大罪啊，在箴言里面有提到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啊，他所憎恶有七样。那么这个第一个就是高傲，高傲的眼啊。我们也读到，等一下我们也会读到很多，就是神责备那些列邦啊，说他们极其骄傲。我听一个传道人说过，他就讲到说，他说其实如果我们去读这些责备的话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神对外邦人啊，其实比较少责备他们拜偶像，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啊。其实神最常责备拜偶像就是对他的百姓，因为我们是认识主的，我们是属主的，可是我们却以别的东西来代替神，对神责备他的百姓拜偶像。但是神对外邦人很少这样责备，那最多责备的就是骄傲的罪，骄傲强暴，所以残忍。所以这里就我们可以看到，等一下摩押神也是责备他们极其的骄傲，当然这对我们也是一样的提醒啊。好，那下一段呢，就有 几段，有一段很短的经文，就4节，是论到亚述啊。那这里并没有 并没有一个标题说是论亚述的末世，所以有人就觉得说前面那一段巴比伦的末世其实是在讲亚述啊，这也是他们的原因之一。不过我刚才讲过了，可能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刚刚那一段是在论巴比伦帝国。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头引的这一段啊，他就我们可以再读一下哈。那么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就是在我地上打折亚述人，在我山上将他践踏，他家的轭必离开以色列，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在这里说的非常的清楚，神怎么样思想必照样成就，神怎么样定义必照样成立。他要神要告诉他的百姓啊，神为什么要在这里讲这么多预言？因为他要让他的百姓知道他是全地的主啊，他是全地的主。那么这一段也就是很简短的提到亚述的轭会离开以色列人啊。那么接下来有几节经文论到非利士的末世啊。那么这里讲到说，这个是在亚哈斯王崩的那一年啊得到的末世。那它的历史背景呢，就是说很可能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亚述王他死了这样子。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每当这种大的帝国呢有变动的时候呢，它可能有内乱啊，或是它的边境不安定的时候，它的附庸国呢就很多就会想要趁机会独立脱离它的控制。所以这个时候很可能就是非利士呢他有差遣使者到犹大，他希望跟他们建立同盟这样子。所以先知就在这里论到非利士啊。那么所以先知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自己再建立去跟别人建立联盟啊，因为非利士这个地呢他还是会被亚述所灭啊。所以他就说门啊应当哀嚎，城啊应当，这是对非利士的人说的，非利士的使者说的。所以他在后面今天又有一节讲到说，可怎样回答外邦的使者呢？那也有小字就说这个外邦就是非利士哈，怎样回答非利士的使者呢？必说耶和华建立了锡安，他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唯有神是他百姓的拯救。那么不认识神跟认识神的人的差别就是在这里啊，我们认识主的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他在这里就讲到说，非利士的结局跟犹大的结局是不一样的，但是犹大来投靠神的时候，神要拯救他们。所以这是一段关于非利士的预言。那么接下来呢，接下来有两章啊，论到摩押啊。那第十五章有九节，主要就是讲到临到摩押的灾难了、临到摩押的灾难。那么这些地名应该基本上，我们如果去读的话，这些地名基本上就是在摩押地的城市。那么第十六章呢，它就前面有五节呢。前面有五节好像是一个呼召，好像是神借着以赛亚在呼吁摩押人，说虽然说你们会遇到这样极大的灾难，但是你们应当做什么呢？你们应当去投靠那一位，只有一位能够拯救你们的，就是在犹大的那位神。所以这里好像是先知的一个呼吁，他对摩押人的一个呼吁，他说你们当将羊羔奉给那地掌权的，从希拉往旷野送到锡安城的山啊。希拉是以东的一个城市，可能是他们要走的路吧，我想从那里送到锡安城的山啊。然后呢他也同时好像 这边的经文有一点难解，所以有一些不一样解释，但是有，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就是前面他好像是对摩亚人的呼吁，后面很可能是他对犹大人的一个呼吁，啊，他就是说，至于摩亚，求你做他的隐秘处，脱离灭命者的面，啊，就讲到犹大人接纳摩亚人，啊，那么他就对摩亚人说，必有宝座因此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速行公义。就他就为摩押人显明了一条拯救的路，拯救的道路，说当你们去投靠那一位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的神的时候，你们在隐藏在他的里面的时候，你们可以脱离那灭命者的面。所以看到神的救恩也是向着外邦人所预备的，但是很可惜，这里接下来先知就说，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狂妄骄傲愤怒，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因此摩押人必为摩押哀嚎，人人都要哀嚎，他们因为骄傲，他们没有来寻求耶和华神的怜悯跟帮助。所以在这里就是关于这个摩押的末世。那么另外呢，在这一段论摩押的末世里面呢，有三处地方好像好像摩押的遭遇触动了这个先知的心肠啊。他特别在这关于摩押的末世里有几个地方讲到他为摩押哀哭，他说我心为摩押悲哀，他的贵胄逃到索尔，然后有些地名，就是他们就是逃亡，他们上鲁西波，随走随哭，在何罗念的路上因毁灭举起哀声，所以好像先知的心肠也为着摩押，跟着摩押人一起在那里伤痛。然后第十六章也出现了这样子的经文，我们可以读一下，因为我觉得他描写的我们非常的让人有所感触，那这里以赛亚就说，因此我要为西比玛的葡萄树哀哭，与亚谢人哀哭一样，西十本以利亚利亚，这都是摩押的城市，我要以眼泪浇灌你，因为有交战呐喊的声音临到你夏天的果子，并你收割的庄稼，从肥美的田中夺去了欢喜快乐，在葡萄园里并无歌唱也无欢呼的声音，踹酒的在酒榨中不得踹出酒来，我使他欢呼的声音止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情境哦。因此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情，我心肠为吉尔哈列舍也是如此。所以这里就讲到先知他为摩押的一个悲哀的哀哭。那我在读这里我就想到说，这就是我们神的心肠，就说神不是乐见恶人受祸，神不是乐意要毁灭恶人，他在别的地方他也有讲到，他愿意他们悔改，所以他可以拯救他们。所以当他看到摩押的毁灭的时候，他的心是哀痛的，是悲哀的。这里就是有几段关于这样子的一个经文，我们再接下来呢，第十七章，第十七章的一到十一节呢，是关于大马色的末世。我们刚刚讲过，大马色就是亚兰的首都。那我们也知道，北国以色列那时候呢，跟亚兰联合，要来对抗亚述，所以这里这个末世呢就很清楚讲到说，他们这样子的联盟呢是突然的，是突然的。所以这里他用几个很生动的形象来讲到雅各的荣耀，雅各的荣耀就是指北国以色列，他就讲到说，好像这个肥胖的身体慢慢的瘦弱，因为生病啊，因为一些疾病， 也好像收割的人去收割那些遗落的穗子，就剩下一点点，或者是像他说像人打橄榄树，剩下的就是有两三个，剩的多的可能就四五个。所以他用这些很生动的形象来讲到，说北国以色列，他们以色列人呢，他们要去投靠大马色，但是他们的结局呢就是这样子。那这里原因呢他很清楚也讲到，当那日就是一直要到那个时候，人才会来仰望造他们的主，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我们讲过以色列圣者是以赛亚专用的一个词汇，指我们的主。所以当那日，也就是要一个审判的日子，到了那个审判的日子临到了以后，人才来仰望造他们的主，他们必不仰望祭坛，就是自己手所足的，也不重看自己指头所做的，无论是木偶是日下。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很清楚的对比，对不对？他这里他讲到仰望重看，那这里也有仰望跟重看。所以神愿意我们在遇到，神愿意我们来仰望他，愿意我们尊重他，以他为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但是呢，如果我们实在不这样做的时候，神必须要审判我们，神要让我们悔改回转向他，要到那日。所以到了那一日，人才这样子做。那么在那日讲到说那个审判的时候，他们的坚固城就被撇弃，地就荒凉了。所以这一段呢是论大马色末世，但前面他就先讲到北国以色，讲到以色列的结局。那么后面他就对大马色的审判是在前面的论大马色的末世一开始的地方，我没有打出来经文，在十七章一开始的地方。那后面他就讲到北国以色讲到以色列的结局。那么后面还有一句两节圣经也是讲到以色列。好，他说因你忘记救你的神，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所以你栽上加美的树秧子，插上异样的栽子，栽种的日子你周围圈上篱笆，又到早晨时你所种的开花，但在愁苦极其伤痛的日子，所收割的都飞去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讲到说这些人呢，他们也尽了他们的努力，他们栽上加米的树秧子，他们又周围圈上篱笆，就是照顾他，好像他用一个比喻。但是呢有一个日子，那个日子呢极其伤痛愁苦极其伤痛，那个所收割的都飞去了，一切都是突然的。那么这是因为他的百姓忘了救他的神。那么这里的异样的栽子就是讲到，就是说就他的百姓去依靠别人，依靠外邦人，去随从异邦的风俗，去跟他们结盟，去投靠他们，就是这里异样的栽子所讲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预言呢，也是对我们还是有帮助，还是一个提醒。虽然它是在论大马色的末世里面。那么十七章呢，那大马色末世就到刚刚那里结束。那么十七章的后面有三节到第十八章全章呢，这两段呢是可以算是以赛亚的一个独白。好，就是说他因为看到这个当时的政治环境还有所发生的事呢，那么神启示他，所以他就写下了这一段话。那么这两段经文呢，一开头都是用爱这个字，爱那开始的。十七章有三节，那十八章七节呢是主要是论到古时啊，我们等下会讲。那么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一段。那么我觉得这一段呢，其实是以赛亚一再重复的一个信息啊，先知书里一再重复的一个信息，就是讲到说，其实列邦呢，不过是神的工具，就说我们看到这个 各帝国的兴衰、啊、好像 有强大的势力兴起成为、神百姓的敌人，那么神的百姓就去寻求帮助，但是呢神至终要惩罚这些掳掠他百姓的国家。那么这里就讲到说，列邦不过是神的工具，为要成全他的旨意、哦、那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神是使万事都互相效力的神，都是为了他百姓的益处、哦、有时候他管教我们，但是呢他的目的是要我们归向他、哦、所以我们面对我们所发生的一切呢，这些都不是偶然的，我们的神是坐在宝座上掌管一切的主。所以在这里呢，以赛亚就讲到说，多民轰嚷好像海浪轰轰，列邦奔腾好像洪水滔滔。他说但是神斥责他们，他们就远远逃避又被追赶。他这里就用两个图像，他说如同山上的风前康、啊、风一吹那个康 就飞散了，又如暴风前的旋风土，到晚上有惊吓，未到早晨他们就没有了。这是掳掠我们之人所得的份，是抢夺我们之人的报应。那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诗篇四十六篇，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注脚，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么我们也可以用那段经文来默想。好，他就讲到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那么我们都很熟悉这个诗篇、啊、那他就讲到其中的水虽砰砰翻腾，地虽改变、啊、山虽摇动到海心，这都是讲到局势的动荡，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周遭的环境或是我们心里的情况、啊、但是有一道河呢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我们之前也有讲过，我们就是神居住的圣所、啊，所以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可以隐藏在神的里面，神住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住在神的里面。那么这里讲到说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神在我们里面建造的可以是一个不震动的国，一个不摇动的不动摇的城。他说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讲到说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生地变荣光，神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的避难所。然后讲到说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只袭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 我觉得这个诗篇好像很能够、描述当时所发生的这些、情形、哦、那么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哦、神要我们知道他是神，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神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唯有我们的神是那位坐宝座的，唯有我们的神是那位被尊崇得荣耀的。好，那我们所以第十七章后面有短短的这三节经文，那么第十八章呢这一段呢、他并没有这个论古时的末世这个标题啊、哦。他只是用一个爱开始，那么很可能就是先知的一个、先知的一个就是感触这样子。但是呢他就讲到古时，那古时这个地方呢它是在、我们知道那个尼罗河、啊、尼罗河三角洲，对不对？我们埃及就分成上埃及跟下埃及，上埃及其实是在比较南边，那古时应该就是那一段那个地方，就是现在的苏丹的北部。那使徒行传也有讲到有一个太监埃提阿伯，就是那个地方。那我们如果看翻译是 Ethiopia， 但是、并不是现在的伊索比亚，而是苏丹的北部。这古时大概是指那个地方这样子。那这个它的历史背景呢就是说很可能呢当时呢古时有一些使者来到犹大，好，那想要寻求结盟这样子。因为呢亚述的势力呢扩张，所以他想要拉拢犹大，那这样子的话那在埃及地跟亚述之间就有一个缓冲，所以那时候古时的使者很可能是在犹大。所以他一开始就说古时河外翅膀刷刷响声之地啊，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蒲草船过海， 就是指他们来到犹大、啊、那么这里呢、所以先知就告诉这个古时来的使者说呢，他说你他这个呼吁不只是对着古时的使者、哦、他第三节我们看到说，世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呐、啊，山上树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吹角的时候你要听，意思就是说你们来看，你们来听，来注意、啊、神命定的结局、啊、神命定的结局。那么这里呢，所以他这里就用了、几个又用了几个图像、啊、来比喻。他一开始先用预备收割的过程、啊、他讲到说，他说耶和华对我这样说，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如同日光中的清热，又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所以他是用一个预备收割的这个过程呢，来比喻神的等待、啊、你看神没有行动，在人看他没有行动，他安静，他在观看、啊、但是呢，接下来当庄稼成熟的时候呢，他这里又用一个，接下来他就用收集禾稼的比喻呢，来比喻神施行审判，时间到了、啊、他说花已成了将熟的葡萄，他必用镰刀削去嫩枝，又砍掉蔓延的枝条。所以神不是不做事、啊、神在做事，在人看神也许没有在做事，但是神有他的时间、啊、所以这里呢，他就告诉这个古时人说，意思就是说亚述有一天呢，他必要、啊、神必要使他失败、啊、所以你们就回到你们的古时地去。那最后十八章七节那里呢，就讲到说，他就呼吁这些古时人呢，就说你们要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们的地方。好，那这段信息呢，也是针对神的百姓所说的啊，不只是先知给古时人的一个信息，而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面对这个多民轰壤列邦奔腾的环境下、啊、就是刚刚第十七节的末了那里讲到说，我们的态度就是我们要知道神是在观看，在等待、啊、我们不要觉得好像没有事情发生，神没有在做事，神一直在做事、啊、神一直在做事，那神会在他的时候采取行动、啊、来成就他的旨意、啊、所以我们所做的就是要相信我们的主、啊、安静的来等候他，来仰望他，要相信他，他有能力要成就他的旨意，就是要成全他的百姓、啊、做成他的善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读到想到说，神他说他怎样思想就必照样成就、啊、所以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的、意思。那么接下来呢，第十九章、啊、第十九章是讲到埃及，论埃及的末世。那这个埃及，论埃及的末世这一章有二十五节，可以分成两段。那么第一段呢，就是宣告对埃及的审判、哦、我没有引什么太多的经文、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下面这个，他这个一到十五节讲到埃及审判，就讲到说埃及会发生，可能会发生内战，看他的描述、啊、然后会有一个强暴的、统治者、啊、一个他们的法老，可能就是会用强暴来辖制他们，然后也提到尼罗河，讲到干旱、啊、那么这里有两节经文，12节跟17节讲到说，神就对埃及说，你的智慧人在哪里呢？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他们可以知道吧，可以告诉你吧。所以我们刚刚就讲到神定义要、施行审判，神的预言呢，要让人知道，让他的百姓知道，也让外邦人知道，唯有他是真神，因为神早就、把他所定的旨意呢、显明了， 到了时间他就要应验。那么这里也讲到说，犹大帝必使埃及惊恐，这是因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那么第十六节到二十五节呢，这一段呢，它一共有出现六个到那日，那这里就是用埃及当做一个代表，论到神普世的拯救啊， 就神的救恩不只是给以色列人的，神的救恩也是为所有 的外邦人。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如果大家也可以看圣经的话，就是有六次当那日，那我没有全部都打出来啊。那基本上他就是讲到说，耶和华埃及人会认识耶和华神，在那日呢，他说埃及人会献供物祭物来敬拜神啊。那神虽然击打埃及，但是他也会医治他们，也会应允他们的祷告。他说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我们可以看到埃及跟亚述都是以色列的仇敌啊。但是呢，这里就讲到说当那日呢，这他们都要使地上的人得福。我相信他们是一个代表，不是，当然不是只有埃及或是亚述啊。那么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不只是拯救他们，甚至神称他们为他的百姓，他手的工作。所以这里就讲到说神的救恩是为万国万民所预备的。那么接下来第二十章呢，六节，它是一个描述一个历史事件啊。就是那个时候呢，亚述王呢就是打发塔尔坦，不是塔尔坦，可能是一个官衔啊，就是有军队攻击亚实图。亚实图是非利士，我们刚刚讲过是在犹大的西边啊，西南边，靠地中海的地方哈。那么那他们那时候大概也是想要反叛亚述，所以亚述王就派军队来攻打他们，将城攻取。所以那个时候呢，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耶和华就告诉以赛亚，好，他就说叫他呢露身赤脚行走，叫他做三年是很久的时间啊。所以我们可以想到说神他是怎么样耐心的来警戒我们，他不是三天，也不是三个月，而是露身赤脚行走三年。所以在那段时间里，神的百姓可以悔改的。那么他就是借着这样子的一个预兆呢，告诉犹大人说，他说亚述人呢会把埃及人跟古神掳去，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像战俘一样，就成了俘虏，他们就要露身赤脚行走。神的目的是什么呢？神要告诉以色列人说，他说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时，所夸耀的埃及惊惶羞愧。他说那时这沿海一带居民必说，看哪，我们素所仰望的，就是我们为逃离亚述王逃往求救的，不过是如此，我们怎能逃脱呢？所以这个就是神为什么要叫以赛亚露身赤脚行走的做预兆的一个目的。我们刚刚看到哈，我们刚刚在论大马色末世也看到，这里他讲到说人到那日人必仰望造他的主。我们看到我们所仰望的对象是谁，你看这里讲到以色列人仰望的是古时啊，所仰望的是古时，所夸耀的是埃及。这里讲到以色列人他们仰望的是自己手所逐的，自己指头所做的，但是呢都没有去仰望造他们的神啊，那位要拯救他们的神。所以这个就是神要告诉我们的。那么接下来二十一章哈，有三个末世，那这三段末世都不太容易解释啊。你参考书上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他们也说这是几段难解的经文啊，所以我就不讲了。但是那个中间这个杜马可以稍微提一下，这个杜马就是指以东啊，以东。我们第三十四章那里我们没有讲啊，上一次我们没有讲，三十四章那里也有讲到以东啊，那个地方的篇幅比这里长得多。但是以东在圣经里面，它也是当然也是一个真实的国家，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圣经里也常常用以东来代表，代表就是 代表这个神的对头、啊、因为我们知道以东是以扫的后裔、啊、那以扫是雅各的兄弟，所以以东人可以算是跟以色列人 是有渊源的，但是以东人特别的仇恨以色列人、啊、那么我们上一次没有提，那以东人呢，他们就说他们圣经里特别责备以东的，就是讲到说他们缺乏对弟兄的怜悯，就是对以色列人，而且他们非常的骄傲，因为他们所占据的地方是易守难攻啊。那么他轻看属灵的事，因为那时候我们知道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卖了他长子的位分啊。那么希伯来书说以扫是贪恋世俗的，所以身上常常用以东、啊、来代表 做一个代表、啊、讲到说反对神跟神百姓的一种、势力。那么我们知道那个希律、啊、希律 是以东人、啊、希大那个就是耶稣时候的那个希律王，他大希律他是以东人的后裔。那么在诗篇那里也有讲到说，他说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呢，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啊、求你纪念这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东，我这里顺便讲一下，这个上次没有提，杜马就是指以东，就在34章那里讲的比较关于以东的、的预言讲的比较多。那么再花一两分钟的时间，那么第22章呢是论异象谷的末世、哦、那这个异象谷其实就是指耶路撒冷，因为异象出于我们的主嘛，所以就出于耶路撒冷，所以他这里用异象谷来代表耶路撒冷。那么这一段经文也是分作两段，一到十四节呢是描写耶路撒冷遭围困，那么十五到二十五节呢是、对一个叫做舍伯纳这个人的预言、啊、那么这里我们刚刚讲到、啊、这个仰望，那么我们看到神的百姓呢不仰望造他们的主，他们去仰望自己手所造的，他们去仰望那个有势力的邻国。那么这里呢就讲到神的百姓呢，他们去仰望自己的力量，因为那个时候呢耶路撒冷遭围困啊，那先知第四节讲到先知的心呢就为耶路撒冷哀哭、哦、那么他这里就责备他的百姓啊，神责备他的百姓说他们仰望林库内的军器啊，聚集下池的水，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将房屋拆毁修补城墙，然后呢又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一个聚水池，可盛旧池的水，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这些末世里面呢，他一再反复的让我们看到他的盼望，他的心意就是要他的百姓来仰望他、啊、来倚靠他，不管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或是我们自己的办法，或是外面环境的势力，神都盼望我们不去仰望那些，不去依靠那些，而来专心依靠他。那么接下来还有一点点啊，22章后半段跟23章我们下一次再讲。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边，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来教导我们，来提醒我们，主啊帮助我们真的能够在更多在各样的事上专心的来仰望你，倚靠你，重看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给我们许多的机会来悔改归向你。求你祝福我们能够不只是单单的听到，帮助我们也做一个行道的人。亲爱的圣灵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来倚靠你。谢谢主，谢谢主，我们也恭恭敬敬把底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与我们同在，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